的诗歌敬拜。我们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丰丰富富进入永远的国，经文出自于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十一节。如果条件允许，请我们大家一起起立攻读神的话语。彼得后书一章三到十一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你们要分外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要加上前进，有了前进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爱心的心又要加上爱主人的心。有这几样就人若没有这几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的，忘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召召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的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的国。在我们让我们在神的面前有一段安静祷告的时间。我们在天上的父，感谢您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求主你的圣灵帮助我们，使用孩子这个卑微不配的器皿，能够清楚传讲你话语中的信息。也求你让我们有一颗敞开的心，明白主的真道，跟随耶稣基督，活出神的荣美。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们请坐。愿神祝福攻读他话语的人。这是我们今天的正道大纲，分为三个部分，讲到了神的恩典、信徒的责任和永生的确据。彼得后书一到三章中讲到了我们基督徒灵命成长、跟随主耶稣过成圣生活的八个步骤，也可以看作是神儿女信仰攀登过程中的八个阶梯：信心、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读这段圣经，我个人的感叹，路漫漫其修远兮，每一个步骤每一个台阶，如果仅靠我们人自己的力量，都是难以攀登企及而达到完全的。但是感谢神，主的儿女行走天路的时候，有上帝的同在，有圣灵的带领，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起点是神的恩典。在彼得后书一章三节中讲到，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一切关乎生命的事，是指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对于永生有确据、有把握，会不断成长，持守信仰到底。因为他靠着基督的能力已经领受了维系永生一切所需。而前进就是活出敬畏神、忠于神、顺服神的生命。为什么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会赐给我们呢？皆因我们认识那招我们的主。认识主、认识基督是我们得到生命和敬虔知识的原因。这里讲到的认识与我们通常的理解不同。日常生活中别人问我， 你认识黎明超市的老板吗？我当然认识啊，因为我每个礼拜都去黎明买菜嘛，对不对？可是这个认识其实是知道的意思，我认识他，他不一定认识我。我们两个人没坐在一起吃过饭、喝过茶、深聊过。但是在圣经中认识有着不同的含义。马太福音七章中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甚至对那些奉他的名传道赶鬼行异能的人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 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大家知道认不认识非常重要，是一件关乎永生的事情。认识主不是粗浅的了解，或者是泛泛的略识基督，而是指真正的与主建立生命的关系，基于对罪的悔改和个人对于他的信心，真正亲身有份于基督同活的生命。那么如何认识基督认识神啊？很自然的方式，大家可以想一想，我们人和人之间是如何彼此了解然后变得熟悉，通过交流，对不对啊？面对面的交谈，或者写信、鸿雁传书。认识神也一样，需要我们与神之间有交流。信仰生活和教会生活中，一方面每一天读经，圣经都是神所默示，是神向我们讲话；另一方面，不住的祷告是我们人向神来沟通讲话，把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论是欣喜快乐还是劳苦愁烦，都带到神的面前。经年累月交流往来之间，我们就会越来越多的认识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哎，有人会说，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不一定要靠语言和文字，可以通过眼神和表情来进行。丈夫和妻子之间，太太看先生一眼，丈夫就知道是应该去刷碗还是应该去浇菜。唐诗里讲的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啊。不过大家可以近身思考一下，其实这样通过表情或者眼神的信息传递，是两个人生活在一起，建立在长期的语言和文字交流之后的结果。如果我们素未谋面，根本不认识，我们也没谈过，没说过话，大家可以试一试，你对别人努力的做表情使眼色，看看结果是什么。弄不好特殊场合下你会被人拳脚相加。再进一层，我们认识的是什么样的主？这里讲是那招我们的主，是耶稣基督主动呼召我们跟随他。弟兄姐妹朋友们，基督信仰的一个核心特点是神找人，神招人，而许多其他的信仰宗教是不一样的，他们的起点往往是人找神。如何找？浅层次的，就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找来塑造。我们华人都熟悉寿星拜一拜，长命百岁，财神供起来，为了财源广进，送子娘娘等等。或者我们人为了建立一个信仰体系，我们自己就来封神封圣。这是我们中国古代本土产生的两个信仰系统，他们的代表人物孔子和老子，他们的封号与谥号。大家一眼看上去就知道一个多一个少啊。孔子从东周开始一直到民国，封号源源不断。回顾华夏历史不难理解，因为毕竟多数情况下官方主导的思想体系是儒家，而老子的封号集中在唐朝。为什么？应该是因为老子姓李，唐朝的皇帝也姓李，而且在唐朝曾经追认老子为李姓始祖。这就是我们人找神的方法，或者是自己造，或者是自己封。然而基督信仰的起点是神找人。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里犯罪堕落，被蛇诱惑失落了之后，神问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你在哪里？神在找人，上帝主动的呼召人，向人彰显自己。基督是如何呼召我？是什么东西吸引一个人归向基督呢？就是他自己的荣耀和美德。在这里，荣耀是指基督的神性，美德侧重于基督的品格，这是对耶稣基督的概括与描述。主耶稣拯救灵魂、吸引人得救的呼召，正是基于他神性的威荣与大能和他品格的高风亮节。而基督的荣耀和美德被他的十字架和他的复活彰显得最为真切。 腓立比书二章中讲到，耶稣基督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是基督谦卑舍己的美。当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下面有兵丁研究分耶稣的衣服，也有百姓站在那里观看，我们现在网络用语叫吃瓜群众。同时官府也耻笑他，然而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这是基督美德的全然彰显。另一方面，基督的复活显明了他的荣耀与权柄。罗马书中讲到，我们主耶稣基督按肉体说是从大卫后裔生的，按圣善的灵说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是神的儿子。基督胜过了死亡，成为了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不仅是主基督用荣耀和美德招我们，使我们认识他，从而得到一切关乎生命和敬虔的事。接下来第四节讲到，通过他的荣耀和美德，主又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也就是我们神儿女有丰盛的生命以及永生等等这样的应许赐给我们。然后再进一层，因着这些宝贵的应许，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得与神的性情有份，不是说我们人啊因此就变成了神，就好像修炼以后得道成仙。我们刚才讲到人找神的时候，经常的结果是我们人来造神丰盛，同时人找神还有另外一种结果，就是我们人自己成为神，会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我原来同学好朋友上初中的时候就说他要练一种气功，练到18岁就能练出特异功能。我现在回想起来，很有可能他说的是当时流行的香功。大家听说过没有？上世纪的80到90年代，华夏大地上曾经掀起过气功热，盛极一时，名目繁多，甚至进入到了大学校园与研究机构。我的亲戚里面也有练的，所以我是亲眼见过。后来气功热戛然而止，大家有兴趣可以查一下为什么。香功大师自己也因为肝癌离世家中，很自然我的这位朋友也没有练出特异功能，但是修仙之梦并没有停止。前一段时间他在微信上还在写，说希望能够孩子长大了以后自己要早一点开始云游，要不就来不及了。我们曾经交流过，谈起过福音基督信仰，他觉得是挺有道理，可是最终没有能够下决心接受耶稣基督。类似的想法西方也有，比如尼采的超人哲学，认为超人高于人，犹如人高于动物，人只是超人与动物之间一条过渡的绳索等等。在彼得后书这里，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是说因着救恩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我们跟随主基督的人借着神的真道经历了重生，神赐圣灵在我们心里，我们不再属乎肉体了，而是属乎圣灵了。基督徒不是成为了神，而是成为了新造的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有份于神的性情。彼得后书这里的1章4节这里的英文翻译，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可以翻译成为 the partakers of the divine nature。 希腊原文的直译就是成为神性情或者神本质的共享者、伙伴、同伴。大家如果记得腓立比书1章5节啊，非常有名的一句，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其中同心合意这个词与这里的共享者、同伴是一个字根，也翻译成英文的 fellowship， 中文是团契、交流、 亲密交往的意思。彼得后书这里所经文所在讲，上帝的儿女，神的儿女与上帝之间是亲密的，全然投入的关系，全然委身的关系，以至于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是神性情的共享者，不是那种这个有一搭没一搭的伙伴关系。马太福音13章，主耶稣讲到过天国的比喻，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人遇见了就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天国又像买卖人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神的救恩是如此的宝贵，耶稣基督是如此的宝贵，能够遇见的人就是被主所呼召的人，会欢欢喜喜的变卖一切所有，完全投入的去拥有天国，跟随神，跟随基督。大家知道过去30年里增值回报最高的美股是哪个股票吗？特斯拉、 Amazon、 Apple。 我跟大家说肯定不是银行股，我在银行工作，银行现在不景气，我们公司那个股票惨不忍睹。我读到的资料显示，是一家制造与销售能量饮料 Energy Drink 的公司，它的股票30年之间增加了2000多倍，涨得如此之好的一只股票，30年前我只拿了1块钱买了半股或者是0.1股，到现在大家会如何评价？若是我当时变卖一切所有的，包括房子、车子、退休计划，什么 401K、 403B 全部都卖掉，买了这只股票，现在涨了2000多倍，大家又会如何评价？只是一个比喻，不是鼓励弟兄姐妹们倾家荡产的投入股市。地上的股票债券不重要，基督的救恩、神的永生应许才是无价的。在世上任何的股票比世上的任何股票都要珍贵，我拿1块钱买了增值最好的股票，应该不会有人说我你真聪明会投资啊，反而可能会说你真笨，你怎么不多买点呢？你根本不识货嘛。同理，半心半意若即若离的跟随耶稣基督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真的认识神，真的与耶稣与基督有关系。但是如果我变卖一切所有的，我全部都投进去，大家会如何讲？应该会说这个人是慧眼识英才。基督徒就是应该这样，全然委身主耶稣，全然向神摆上，建立与神亲密的关系，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成为神性情本质的共享者与伙伴。接下来彼得后书1章中讲到，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他的神能，神的神能将生命和前进是赐给我们，主用荣耀美德招我们，又将宝贵极大的应许给我们，我们成为了神性情的共享者，神的恩典在先，这是圣经中很清楚的原则。然后下面是我们信徒的责任，有了神的恩典，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不是要无动于衷，或者是现在讲的在恩典中躺平，自鸣得意，什么都不做。我们现在的世界上就有这样的教导，超级恩典，恩典革命，宣称基督已经做成了恩典大功，基督都什么都不需要做，只需要领受和享用就可以。大家看到了，圣经上讲的不是这个样子，很清楚的。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基督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要荣耀神，荣耀主。除了神已经成就的之外，基督徒自己要分外殷勤，竭力的追求摆上。有了信心，加上德行，然后加上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爱众人的心。圣经里面以信心作为起始点，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的建造始于信心。罗马书中讲，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得与神相合， 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样的信心是我们基督徒品格建造成长的温床，是以后诸多的美德所建造的基石。然后我们看下面的经文，你会发现这个灵命成长过程中建造过程中的一系列品质，每一种新的品质和特征会放在前一种的里面，后一种品质建立在前一种品质的底蕴之上，然后前一种品质又被后面的品质所支持和完善，结出丰盛的果实。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德行这个词与前面第三章中讲到耶稣基督荣耀和美德的这个美德是一个词。美德在彼得后书里面所提到的是发自基督信仰的第一个特质，这个词原文的意思是优秀的品质，最卓越之处。一把菜刀它最卓越的之处就是很锋利，可以用于切菜。一匹良马它优秀的品质就是奔跑。那我们人最卓越之处是什么呢？不是相貌清秀，也不是才思敏捷。圣经在这里上下文的答案是他的生命反映出主基督卓越的品质，也就是效法基督，活出良好的操守与美德。约翰福音13章中主耶稣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我们许多人在这里有个误区，基督信仰不是因信称义，不靠行为吗？这个误区再向前推一步，就是基督徒不需要在生活中有良好的操守与行为，只要有信心就可以。原来在国内这个读书的时候，我有一位老师从韩国宣教士那里听到福音不久，他在谈话中就说起这个基督信仰有个问题，因信称义得永生，你别管做了什么，只要忏悔一下，有信心就行了。所以这个对基督信仰对于人的行为没有什么约束力。黑帮一边到教堂里面参加仪式，另外一边枪战杀人嘛。那估计我的老师应该是看这个电影《教父》看过。不过我自己其实被这种想法影响了很久，这是一个关于基督信仰的误解与偏差。尽管没有人能够因行为称义，因为行为够好而进天堂得到永生，但是内在的真信心一定会有外在德行的改变。圣经上讲得很清楚，信心若没有行为就是死的。亚伯拉罕的信心与他的行为并行，而且信心因着行为才得成全，甚至警告基督徒，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得不错，鬼魔也信，却是战经。路加福音三章，施洗约翰对那些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神儿女的德行美德是基于信心，同时信心因着德行而被成全。接下来有了德行要加上知识，属灵的知识涉及到殷切查考并且追寻神话语中的真理，正确的洞悉理解无误并且应用得宜。对神真理和知识的学习可以让我们更有智慧，有分辨真假对错的能力，从而带领我们脱离污秽与罪恶。腓立比书中一章中讲到，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不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信徒灵命成长的八个步骤，我们知道最后两个，爱众人的心和爱弟兄的心。而爱心的增长多而又多，需要建立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基础上，要有整全的对神话语的认知与了解，然后我们才能够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我们当今这个时代 西方社会里，包括在社会影响下的教会里，常见的一个在知识真理上的偏差，就是大家只喜欢讲怜悯、慈爱、饶恕，不愿意讲神的公义、圣洁、审判。主耶稣说，我喜爱连续，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这样的话人们都喜欢。可是主耶稣还说过，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如此的经文讲的就少了。那耶稣基督还讲过，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因为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必用火当盐阉割人。这么硬核，这么摇动人心，这么有真理的经文，弟兄姐妹们听到过几次？这些都是圣经中主耶稣的话。然而有一些话大家愿意听吗？有一些话大家听起来很勉强。诗篇36篇中讲，耶和华神的慈爱上及诸天了，但是他的公义好像高山，判断如同深渊。神既是怜悯慈爱，同时也是公义圣洁的。如果神的爱没有原则，没有公义，糊里糊涂，稀里哗啦，主耶稣也不用上十字架了。我们神的儿女，我们不能蒙上一只眼睛看上帝啊，而是要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然后到了第六节，讲到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节制的直译 self control， 约束自己。彼得时代这个自我约束用来讲运动员的自制与自律。神的儿女需要控制自己的肉体欲望，不是放任自己被支配。同时节制并不只是在这个饮食上的自我控制，而是指我们在情绪、脾气等等生活每一个层面的约束。当美德被知识所引导的时候，我们就会管理欲望，并让它成为生活的仆人而非主人。基督徒的节制不是让我们要斩断七情六欲，而是要靠着圣灵的带领，不要让肉体的私欲放纵。节制啊，非常不容易做的功课。许多基督徒，包括我自己，在饮食、游戏、理财、发脾气等等诸多方面缺乏节制，被肉体的私欲所辖制，改了又改，藕断丝连。尤其我自己的感觉啊，是以往我们在信主之前养成的习惯非常难以改掉。原来读大学的时候，我们学生迷恋游戏，晚上不休息，联机，红色警戒 red alert， 宿舍里面炮声隆隆的，你吵得你想睡都睡不成。学生这个样子，年轻的老师也差不多哟，通宵打麻将，而且打出名来了。我的外语老师假号叫妖姬，我也是到海外信主以后才渐渐彻底的就是断绝了游戏方面的上瘾，真的是经历了很久，都是信主以后的事情。有了节制加上忍耐，就是耐心坚忍的为所当为，在逆境与失败中保持内心的平安，不向试探磨难屈服，不为困难愁苦所动，这样的心智可以抵挡魔鬼撒旦的攻击。忍耐是我们神儿女应该有的经久不衰的属灵知识，应该像恒星一样不断地发出光辉，而不是像流星或者陨石啊，灿烂一刻吮吸俱逝。同时我们基督徒的忍耐也不仅仅只是一个消极的忍受，而是带有生气蓬勃的盼望，相信神的应许必然实现。希伯来书中12章，当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十字架的痛苦，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忍耐很难操练的，大家日常生活中我们难以避免 会听到别人对我们的评论、评价，甚至有时我们会遇到指责。我向弟兄姐妹问一下，大家可以思考一下，什么样的评论、什么样的评价最容易让我们心存不平，到发怒生气的地步？每个人不太一样。如果别人说我们个子长得不够高，人长得不够英俊，大家会不会情绪起波澜？我原来上高中的同学，男生啊，大家最好不要提他身高。他自己写的作文说，邓小平长得也不高。类似的评论放在年轻人身上，多半会引起这个心中的不快。毕竟，少年听雨歌楼上，几十年前的时候，我们还是比较在乎别人如何评价自己的这个外表和相貌。其实年长一些，大家想一想，吕布和张飞两个人都活到90岁，坐在一起喝茶，英不英俊基本上看得出。如果身边的人评论你事业不成功，能力平平，我们会不会不高兴？以往做博士后的时候，我听到这样的话，我是会生气的。接下来最常有的行为，就是把很尖锐的语言加在自己老板身上。不过现在这样的评价我也基本上不在意。再换一个方面，如果别人说你品格有问题，指责你不诚实，说谎造假，大家会怎么样反应？基本上肯定我会勃然大怒，立刻反唇相讥。我估计我可能说话的语调都会改变，哪里还能有半点忍耐呢？而且久久不能释怀，多少年以后连你说话的表情我都记不住。如此这般的时候，跟弟兄姐妹们分享，停一停，祷告一下，思想我们主在十字架上所经历的，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被钉的耶稣，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如果你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学生不能高过先生，仆人不能高过主人，我们所遇到的不会超过主耶稣基督所经历的。神的儿女应该效法基督的忍耐与谦卑，有了忍耐要加上前进。前进一词原文的意思，神圣圣洁，英语是 godliness 和 holiness， 使我们在一切事情上寻求神的喜悦，我们的生活以神为中心，将上帝的神圣圣洁带入我们的生活体验中，与神与人建立保持合一的关系。提摩太前书中讲到，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这里的敬虔与今天的这个彼得后书中的前进是一个词。一个人操练强壮身体，不管在程度和持续时间上都是有限制的，但是如果我们在生活中敬虔前进，在生活中以神为中心，尊主为大，那么对所有的事情都有益处，而且超过了时间的限制，对我们现在的生命和我们将来的生命都有应许与保证。再进一步，彼得后书七节，有了前进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要加上爱众人的心。爱弟兄的心原文是Philadelphia， 因为意思就是说对弟兄姐妹之间的爱，手足之情，表达了在神家中属灵弟兄姐妹之间温暖的情谊。启示录第三章有一个地名叫菲拉铁菲，就是从这个词来的 Philadelphia。 美国的宾州费城也是这个词。真正的敬虔尊主为大，不是让我们基督徒过一个孤独离群、郁郁寡欢的生活。教会是信徒属灵的家，前进的人不可能没有爱弟兄的心。约翰一书中讲到，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在说谎话的。 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爱主内的弟兄姐妹是基督徒的记号，做到弟兄之爱十分重要。所以新约圣经里面曾经多次的强调，早期教会基督徒之间其实是存在着很大的地位上的不同和背景的差异，但他们之间的友爱的关系让周围的人感到惊奇和诧异。出于爱心，信徒之间会彼此担当重担，会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抵挡闲言碎语，抵挡偏狭成见，维护教会，维护基督身体的合一。最后，基督徒属灵生命的进阶终极就是爱，原文只有一个词 agape， 中文翻译爱众人的心加上了几个字，所以这个印刷版的圣经字的底下会有点点点。 agape 也可以翻译成为圣爱。通常啊，我们人之间的感情和爱是基于对方具有某种条件而被引起产生了，比如说对方长得很可爱，或者他对我很好，或者他是我儿子，尽管一堆缺点，那我也能以爱心相待啊。然而 agape 的爱，它的起源是施予者的主动，而不是接受方的资格，是从理性和善良的意愿中涌出的爱，有目的的寻求被爱之人的好处，愿意对方得到最大的利益，从爱的出发者宁愿牺牲自己成全他人。哥林多前书13章，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然后等等等等，那段圣经中的爱用的就是 agape。 罗马书7章，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里的爱用的也是 agape。 神的救赎之爱不是因为我们具有某种条件而被引发，而是上帝以自己永恒的神性主动的发出临到我们，因为他本身就是爱。这样的爱并不是无原则的宽恕或者是遮掩被爱之人的罪，而是愿意通过自己的自我牺牲的方法拯救对方。我们基督徒信仰生活的八个节期，以信心开始作为基础，加上德行，活出美德是内在信心的必然表现，再加上知识啊，神的真理认知让我们有分辨真假对错的能力，然后加上节制，合理的控制约束自己的情绪脾气，圣灵的带领之下不放纵肉体的私欲，再加上忍耐，在试难磨练逆境中坚忍不拔。节制与忍耐这两项对我们神的儿女是不可或缺的。约翰福音15章中，主耶稣讲到过，我是真葡萄树，我父是栽培的人，凡属我不结果子的枝子他就剪去，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使枝子多结，结果子更多。弟兄姐妹们，属主的能够为主结果子的门徒，上帝是要修理干净的。操练节制与忍耐就是神在修剪我们，要让我们更好的为神做工结果子。接下来加上前进，上帝的神圣圣洁带到我们生活中，展现在神儿女的身上，最后在教会生活群体生活里有爱众人爱弟兄的心。爱是我们灵命品格成长的顶峰，圣经中讲爱心是联络全德的，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从信心到爱心，所有这些都是神儿女具有的品格，在每一位信徒身上这些品格可能成熟度不一样，但是却是不可分割的，不能够因为重视其中的一个品格而不重视其余的，抛开其余的。为了爱心，比如你为了爱心放弃圣经的知识与真理，这样的爱心不是真正合神心意的爱心。彼得后书第8节中开始讲到，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 也就是前面五到七节中所讲的基督徒的属灵品质啊，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神儿女的生命中有了信心、德行、知识、节制等等这些日益加增的特质，就不会闲懒怠惰，不会在认识耶稣基督上没有果子、没有成果。认识主，我们前面讲过，就是与主建立关系，有份于基督同活的生命。在生活中结出认识主真信仰的果子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的生命与侍奉对我们身边的弟兄姐妹们，对所在的教会造成的影响是什么，是我们信仰生活中所结的果子。我们所言所行有没有造就身边的人，加增了他们的信心，使教会得到建造与合一，还是我们的言语行为拖垮破坏了别人的信心，在教会中激起纷争与分裂？这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警戒的事情。马太福音七章中记录主耶稣的话，你们要防备假先知。那么如何辨认假先知？圣经中讲，凭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棘藜里岂能摘无花果？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虚假的信心与神之间虚假的关系，虚假的知识教导，不会结出美善的果子，不会结出神所喜悦的品格与德行。好，第八节中讲到了信徒如果有这几样意味着什么，然后第九节从另外一个方面讲，如果人没有这几样会怎么样，就是眼瞎，只看见近处，忘记了他旧日的罪已经得了洁净。一个人如果缺少了上述的品质，那么他属灵的眼睛是瞎掉的，看不见天上的事情。英文翻译 closing his spiritual eyes to the truth，也就未能殷切遵循属灵的真理，他只能看见近处的，全副精力灌注在眼前地上的事情，忘记了他旧日的罪已经洁净。弟兄姐妹们，这样人的属灵光景非常危险，已经不能够确定他是否还曾经，是否还拥有他曾经任性过的基督信仰，也就无法知道他是否真正的认识主，与神的性情有分。接下来十到十一节讲到，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坚定不移。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结合前面的圣经，这里讲到了我们神儿女得救与得永生的一个确据，也可以当做一个测验来检测我们自己是否是一位真正认识神得救恩得永生的基督徒。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自己反思测量过自己的灵命状况，看看自己是不是真正的拥有神的救恩？这就好像我们现在身体觉得不舒服，我们先做一个 COVID test，看看是不是 COVID 的一样。我信主以后很长时间，其实我自己没有想到要去做这样的自检。我刚信主的时候觉得信耶稣得永生，而且我自己又信得很艰难，你知道我很理性的一个人，恨不得想了十万个问题才信耶稣。我们原来我小的时候中国有一套书叫十万个为什么，这么不容易，如此认真下定的决心怎么会不得永生呢？如果不得永生，我那十万个为什么不是白想的。然后接下来生活工作繁忙，天天养老鼠做实验，做出实验结果还要跟人争这个如何发表论文，谁是一做谁是二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大家有过同感吗？有啊，感谢神，有知音啊。那段时间是心浮气躁，没空静下来，还想一想 检测一下自己的这个灵命光景。不过后来感谢神的恩典，在我走过的那段时间，我也确实反映过自己的灵命。在前面第五节中我们讲到，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殷勤，因为神的恩典，主基督用他的荣耀美德呼召我们，我们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基督徒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分外殷勤，追求摆上。那么信仰生活中不断的进阶，有了加上，有了加上。然后第十节讲到，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使你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确定不已。你们若行这几样，就永不失脚。这里的坚定不移，原文也可以翻译成为确定可靠，永不失脚。原文可以翻译成为永不失丧。神的儿女在属灵生命上的建造，努力殷勤，不断成长，那么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就是确定可靠的，而且总也不会失丧。基督徒肯定自己蒙恩召蒙拣选的方法，就是要持续的在从信心到爱心的品格建造上殷勤长进。长时间下来，我们生命中这些品质和特征不断的加增积淀，那么我们就会得到越来越大的一个得救的确据，不会失脚，不会失脏。往往我们会有的误解，就好像前面信心与德行之间的关系，我们认为神的恩召和拣选与我们人的圣洁生活、灵命追求没有一点的关系，二者之间是完全独立的。圣经中讲，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而且圣经中还讲，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恩召不是按行为，拣选在创世以前。我们人很自然的误解推论，我们今生现世的成圣生活完全不重要，我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不需要有任何的担心顾虑，反正不按行为都已经选好了，而且我还信主受洗，那更加无所忌惮，为所欲为了。这个世界很精彩，我们也融进去了。我周围身边的人，家中有妻子儿子，外面有小三小四，出差还有露水浑圆。我们基督徒也要像这样吗？或者说，这个世界潮流太汹涌了，我们不要再执着了，我们何必要持守圣经所讲的面临压力、指责和攻击？受洗证书能当进入天堂得到永生的门票吗？弟兄姐妹们都有那个受浸礼的证书吧？我也有，不过我的是补发的。我当初受洗的时候我不知道有证书，这个后来我太太受洗拿回家一张受洗证书，我心里开始打鼓，哎，为什么我没有？感谢神，我们教会的同工查明情况给我补发了一份补发的受浸证书，能当门票进入天堂吗？受洗了保证有永生吗？新约圣经第八章讲到了一个人行邪术的西门呢，福音传到撒玛利亚城，西门也信了，受了洗，而且还常与腓力在一处。后来西门拿钱给使徒，想要买这个按手赐圣灵的这个权柄。圣经的话，你的银子和你一同灭亡吧，你在这道上无份无关，因为在神面前你的心不正。行邪术的西门受了洗，没有救恩的保证。今天的经文讲到了上帝的恩召和拣选与我们人圣洁生活、灵命追求的关系。的确，神以圣召召我们，在基督里拣选了他的儿女，不是按我们的行为，而在乎神的主权与全能。然而基督徒殷勤追求，在生活中努力成圣、不断成长，是自己蒙恩召得永生的确据，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真正的被神所召、所认识神的人必然行出来的在生命和品格上的见证。所以圣经中讲，既然蒙召，行事为人 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腓立比书第二章甚至说，就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基督徒若在地上殷勤努力，生命中活出从信心到爱心的美德与品质，那么我们不仅在现今有确据不失丧，而且在将来会得到神极美的回报。这样必叫你们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我们主救主耶稣基督永远的国。这是神儿女坚韧持守走完漫漫人生旅程所到达的辉煌而灿烂的终点。神将一切的丰满与荣耀赐给我，让他的儿女丰丰富富的进入基督永远的国，得到与神同在的永生。彼得后书是使徒彼得殉道于世以前不久之前写的，在这本书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知道老使徒已经感到自己离世的日子到了，因为知道我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快到，正如我们主耶稣基督所指示我的，并且我要尽心竭力使你们在我去世以后时常纪念这些事。讲到使徒彼得，弟兄姐妹们最常想起的事情是什么？海面行走，真的跟我想到的一样啊。有人想到他那句彪炳史册的，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对吧？有人想到三次不认主啊，有人哈哈。弟兄姐妹们，有人记得彼得前书一章这段经文，因为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这段圣经是使徒彼得对生命的描写，而且引用了一段诗歌体的旧约圣经以赛亚书40章，在时间上相当于我们国家东汉的古人引用了一段诗经，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它的美容都像草上的花，然而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如果没有从神来的永生，这是每一个人的人生写照。美容的凋谢，生命的逝去，总会让人有无限的感慨。愚昧枉死，与谁独处？这是诗经的叹息。我所爱的人葬在了这里，独自再与谁共处？然而我们人的思念哀伤，莫克文人的诗词歌赋，留不住生命吧。以罗碧兮耻管尽，琴瑟灭兮秋陇平，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就是这样，没有办法。所以一代人感叹完了，另外一代人接着感叹，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李白呀，多潇洒豪放的浪漫主义诗人，写到人的生死，写出来这样的诗句。唐诗成为历史了，宋词接着来，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明年还有机会见一见自己的老朋友吗？也许没有了。华夏诗歌文明诗词歌赋虽然美不胜收，可是里面没有基督，没有救赎，不能把我们人带向永远的生命。转眼再过了1000年，科学医学进步了，诺贝尔奖也有了，人的寿命延长了，可是自古皆有死的哀叹还是在那里。我的日子滴在时间的流里，没有声音，没有影子，我不禁头涔涔而泪潸潸了。我们大家想到似水流年，想到生命的逝去，我们会头上冒汗，眼泪汪汪吗？一般我们不会流汗流泪，所以我们不是散文家。但是认识神， 跟随主基督的人不一样。使徒彼得自己也有草必枯干、花必凋谢的感慨，但是神忠心的仆人却会接着写道，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属神的儿女因着认识神、信靠主，有了永生的盼望，不再惧怕死亡。在主耶稣传道的过程中，曾经多有门徒退去，不再与主基督同行。耶稣就对这十二个门徒说，你们也要去吗？依然是西门彼得的回答，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已经信了，又知道你是神的圣者。这是使徒的信仰与持守。基督徒的属灵生命始于神的恩典，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了我们，并且我们成为了新造的人，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得与神的性情有份。然后是信徒的责任，开始在信心的基础上分外殷勤，不断建造，加上德行、知识、节制、忍耐、前进、爱弟兄的心，直到爱众人的心。而这样努力成圣的信仰生活，从信心到爱心属灵品质的持续加增，恰恰又是我们蒙神恩召和拣选的明证，是神儿女得拯救、得永生的确据。弟兄姐妹们、朋友们，地上的人生旅程无论有多漫长、多曲折，总有走完的那一天。走到终点的时候，我们心中所有的是一份担心、一份哀伤，还是那丰丰富富得以进入救主耶稣基督永远国度的喜悦呢？让我们大家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你的恩典与大能，我们能够出黑暗入光明，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耶稣。求主激励我们分外殷勤，脱离罪的捆绑，活出基督的生命，让神对他儿女的恩召和拣选确定不疑，也让教会成为你荣耀的见证，直到属神的子民进入基督永远的国。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 Amen。